出炉。
彼得就是个懦夫，没义气，
把女儿当成棋子。老爸，他不是个好父亲。
大卫抢了别人的老婆，还算是合神心意的人吗？
挪亚是个酒鬼，脱光衣服难看死了。
他是凡人，
你是凡人，
我们都是凡人。
跟着我苏小燕从圣经看人性。
圣经很凡人。
平凡的凡呢？
第二集，临阵退缩的富二代。
使徒行传十五章记载，有些犹太基督徒认为，外邦人即便已经信了主，但仍然需要接受割礼才能得救。但是被称之为外邦使徒的保罗却强调，遵行律法并不是得到恩典的先决条件。于是双方便起了纷争，后来众门徒决定把这个问题带回去耶路撒冷与长老们商议。经过一番讨论，雅各代表全体决定外邦人并不需要遵守割礼，最后还写了一封信给外邦的信徒，告诉他们会议的结果。保罗和巴拿巴把信函带回去安提阿，与弟兄姐妹分享这个好消息。
保罗啊，你刚刚分享的信息实在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提醒。作为信徒呢，必须要有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生活表现呐。
对啊，淫乱、犯奸淫和拜偶像的人绝对不能成为上帝的子民，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警惕啊。
愿圣灵时刻在你们心里头运行，好让你们得到上帝的喜悦。
我们都需要同心合一，这些境界呢，也能够使外邦的信徒跟犹太人和谐的相处的。
感谢神，
感谢神，
感谢你们的教导啊！
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先回去了，再见，
再见，
路上小心啊，保重，
再见。
哎，看见他们在灵命上有所成长，我心里实在太高兴了。这一切呢，都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啊！
对呀，巴拿巴，上帝已经为我们开启了福音的大门，但是羊圈外面还有很多沉睡的灵魂，还有很多不认识耶稣的人。巴拿巴，安提阿真的不是一个停留的地方，福音需要推展到更远的地方。
保罗，你说的对，那我们就赶紧计划一下下一次的宣教旅程吧。
我建议不如我们先回去之前到过几个的城市，看一看弟兄姐妹们的情况啊。
好啊，这个决定不错啊。我呢去找马可过来吧，让他跟着我们去，一路上也能帮个忙。
哎，这个我不同意，这个少年人太让我失望了，软弱、胆怯、临阵退缩。你看宣教的事工可不是闹着玩的哈。当初马可根本没有认真想清楚便加入了我们团队，结果呢，你看才刚去到庞菲利亚就说要折返耶路撒冷，回家里去好好享受他的那个生活。我说啊，宣教的团队最重要是委身，还有要付出。
哎，那一次呢他确实是不对的，但是你就不能给马可一次机会吗？
不用说了啊，
保罗，谁没有软弱的时候呢？他缺少的是一份信心。只要耐心的鼓励他，劝勉他，我想以后他一定会努力工作。
不用再说了，我心里头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他就是为了耶稣基督不顾性命的希拉。你呀，这么坚持要把马可带上，那就这样吧，我们就分道扬镳，分成两队吧。
哎呀，保罗， 既然你不让步，那我也没办法了。真没有想到我们竟然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意见分歧。
保罗和巴拿巴起了争论以后，两人就彼此分开了。巴拿巴与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而保罗和希拉就从东面出发走，走遍叙利亚和基利加。
我们都不是学不会拥抱的滋味，争吵是因为不懂得虚伪，犯不着为了小小冲突不言以对，黑白与是非比不上友谊万万岁。你是个说真话的朋友，一开口就不会保留，跟我一样冲动，固执的不要人懂。我有个说真话的朋友，心里非常富有，头发斑白时候，万事终于点头，变得温柔。
马可福音十四章51-52节，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抓拿他，他却丢下麻布赤身逃走了。当士兵们带着刀棍去到克西马尼园逮捕耶稣的时候，在场的一位年轻人也被抓住了，情急之下他把披在身上的麻布丢掉就跑了。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到底是谁，他叫什么名字。不过圣经学者们普遍认为赤身逃走的就是作者本人，因为这个小插曲是马可福音独有的。相隔了大约17年的时间，来到公元47年，马可他又跑了。如果用今天的说法，马可也算是个富二代，母亲玛利亚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属于初期教会的核心人物，他们家是信徒经常聚集的地方。和合本翻译有好些人聚集祷告，而新译本就翻译成很多人，不仅住的地方大，也有婢女服侍。另外还有一个说法说克西马尼园极有可能是他们家的花园，哎呀，那简直就是平民百姓梦寐以求的豪宅呀。可见马可是在一个什么都不缺的环境底下生活。马可从小受到家人的熏陶，感受到母亲爱主爱人的心，也许早已经种下一颗想要奉献上帝的心，再加上耶稣死里复活的事件，马可似乎有所改变，不再丢下麻布一走了之。他决定要成为跟随上帝的门徒，首个参与的事工就是表兄弟巴拿巴和保罗的帮手第一次的布道事工。团队们长途跋涉的经过多个城市，保罗和巴拿巴会进到犹太人的会堂讲论上帝的道。至于马可作为青年助手也是恰如其分，三人行的搭配原本是好好的，哎呀，可不知道为什么，哎，作者路加确实没写下来。当他们去到庞菲利亚的时候，马可说要折返，他要离队回耶路撒冷去了。
圣经小学堂，
我来考考你。
基督徒这个称呼的起源地点是在哪里呢？基督徒这个称呼的起源地点是在哪里呢？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出炉，或者电邮到 truelu@liaoyou.net， 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号留言，神秘礼物等着你，快点快点。
那我们就尝试把自己当成是福尔摩斯，推测一下到底为什么。可能性 A， 受不了苦。也许有人会认为保罗拣选伙伴的要求太过于高，处事方法也未免太不近人情了。但是宣教旅程讲的不是那种吃喝玩乐的旅程，没有豪华的住宿，没有垂涎的美食，没有人站在城门口列队大喊欢迎欢迎欢迎造访。真相是，不相信真理心存嫉妒的犹太人会使劲地谋害使徒，诬告他们扰乱天下，亵渎圣殿。一向敬畏鬼神敬拜偶像的外邦人也会因为被保罗断了财路，怒气冲冲地挑起暴力，受鞭打，被石头扔，下监牢，接受公审。为了传扬基督的名，宣教团队需要的是愿意放下自己全然委身的基督徒。显然少年时期的马可还没准备好。可能性 B， 看不惯保罗。按理说刚开始整个宣教队伍的领导权应该是在巴拿巴身上，毕竟当初也是巴拿巴接待保罗，带他去见使徒们，如果在属灵的层面上也算是保罗的前辈。不过从路加的技术手法上观察，保罗的领导地位好像更为突出。论血缘，论亲密程度，相对于保罗，马可与巴拿巴的关系明显是比较好的。那作为表弟，会否因为主导权上的转变对保罗产生不满呢？其实离队的原因众说纷纭，也查不出来。不过从前的逃兵后来成为了马可福音的作者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胆怯也好，因为一时之气也好，保罗和马可早已经冰释前嫌。保罗也在往后的书信里以同工和使他安慰的人称呼马可。我们不要再以批评的眼光看待从前那个因为想家而半途而废的妈宝男，或是那个连麻布也不要逃命要紧的少年人。上帝没有嫌弃马可，因为他深切地明白人的软弱，他愿意体谅人的胆怯，同时也让我们从巴拿巴的身上学习当一个劝慰子，像他一样以爱心挽回马可的心，以爱心去接纳那个曾经逼迫耶稣、逼迫无数个基督徒的使徒保罗。亲爱的朋友，想想吧，你身边有没有一个劝慰子，或者你自己本身是不是一个劝慰子，曾经扶持过朋友，曾经帮助过他们呢？这个答案不需要告诉别人，你告诉上帝就可以了。我是苏小燕，我们下回再见吧。
前面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